后在这样的敬拜之后，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平静，现在大概120左右。所以啊，非常感谢。嗯，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保罗的劝勉。那我们的这段经文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我们把这段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好，来念一下。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好吗？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的无畏之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将不能坏的生命显现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我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请用你为主和为你为主，
好，我们感谢神。那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孩子，谢谢你今天再次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主，孩子在这里实在是战惊胆怯，但是主知道从你所赐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求主耶稣，你今天就以这样子的刚强来坚固小子我，虽然我是不配的，但是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今天孩子在这里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领受你生命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领受你话语的宝贵。求主耶稣，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真的是照着你的心意去行，成为你所喜爱的子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嗯，好，这个对不起，我稍微换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书信呢是这个提摩太后书。那本来在想分享这封书信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惶恐的，因为这封信它有一个别名。那这封信它跟提摩太前书一起，还有跟提多书在一起的话，它统称为教牧书信。那我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非常的不配，对不对？这个我自己也不是牧者，也不是长老，长老都在底下坐着的。然后呢，让我分享教牧书信，确实是非常的胆怯。 但是呢，好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前书不太一样。你如果去看提摩太前书的话，那里面就讲了说你怎么选长老啊，你怎么选执事啊，你怎么样分辨真假教师啊，就跟很多都是跟教会有关的事情。那提摩太后书却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书信，那是这个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勉励。那在这本书信里面，保罗就跟提摩太讲说，你要如何忠心的侍奉，你要如何忠于福音，你要如何做基督的精兵，然后你要如何在神面前做无愧的仆人。那这些事情我觉得说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那这个我就敢分享。对，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提摩太是后书，是保罗对提摩太这个人个人的勉励。那我想跟大家稍稍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这个还是很紧张，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他是保罗大家都知道保罗被抓了两次，被两次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第一次被关的时候呢，他是像有点像是软禁一样，所以说保罗实际上还是有相当的自由的。那他在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就写了很多的书信，但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逼迫在他的身上。然后结果保罗后来又被抓了第二次，那第二次跟第一次就完全不一样。第二次的时候呢，是他基督徒为什么会被抓，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罗马的皇帝他叫尼禄，然后这个尼禄这个人是一个听说是个很喜欢搞建筑的人，是个建筑大师。然后他看到自己的罗马城，这每天看着就不高兴，觉得这个罗马城盖得太不好了，他就想重新盖这个罗马城。但是这个罗马城已经有了，他不能重新盖啊，怎么办，就放了一把火把这个罗马城给烧了。所以这个尼禄虽然是个很疯狂的人，但是他也知道说用一把火把这个城烧了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行，对不对？那他又害怕了，他又不敢承认说是自己烧的，那怎么办？他就说找了一个当时在社会上地位最低的，没有什么权势的一伙人来承担这个罪名，来当这个替罪羊。所以他们就找了基督徒，他就说是基督徒把这个罗马城给烧了。然后那开始这个罗马的基督徒就受到很大的逼迫。那当时他们的逼迫是真的是相当的严重，是要砍头的，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像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被抓住以后，直接就丢到这个斗兽场里面喂野兽，让野兽就把它吃掉了。那还有的基督徒，他们被抓住以后，就是用油把它裹着，然后就把它活活的烧死了，当说是点天灯那样子，就真的是基督徒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保罗他算是运气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是这个罗马的公民，那他不是这个外邦人，他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罗马的法律对罗马的公民是比较仁慈一点的。那保罗是这个死刑呢，就是用砍头，就给他给一个好死这样子。那这本书应该是在罗马是在这个保罗被罗马被囚第二次殉道之前所写的书。那罗马保罗在殉道大概是在公元67年底或者是公元68年初的时候，这本书应该是写在这个保罗殉道之前几个月的时间之内。那这本书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保罗他自己也知道说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你们在从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也说，他说我现在被交奠被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他自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那这本书对于保罗来说就是他的遗书。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说的话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东西了，他不需要再好像再把一些话藏着不给大家讲。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人在遗言的时候说的话是很能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是完全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真实的想法的。所以这本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言，那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提摩太是这本书的收信人，这本书作者是保罗，提摩太是收信人。然后那圣经中第一次记载提摩太是在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样记载的，那我给大家念一遍。他说保罗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我们看到他是信主的，对不对？那刚才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记载的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开始的时候，所以说提摩太这个人应该是在保罗第一次
布道的时候，或者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一开始的时候就信主的，所以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呢，刚才是说他是有很好的名声的，他得到众人的称赞，所以呢，保罗非常的欣赏这个年轻人，非常的看重他，然后就带着他一起这个到处的传道，所以他成了保罗亲密的同工，非常得力的助手。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常常的看到他提到提摩太的名字，然后他差遣提摩太到各个的教会去兼顾教会，所以是他非常好的得力助手。而且保罗呢，跟这个提摩太的关系还不仅仅只是同工的关系，不仅仅是助手的关系。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在提后的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他其中有一段，他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保罗把提摩太是当作他的儿子一样的来看待的。那这个保罗他是没有自己的亲生的儿子的，所以他真的是把提摩太就当作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这本书看到了，他不仅仅是一本遗书，对不对？他还是写给他儿子的书，还是一本家书，所以这本书是遗书加家书。那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说你想象你的孩子长大了，然后你给他写信，然后你就是好像以你的老的时候写给你的孩子。那我女儿当时这个 baby shower 的时候，就别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玩这个游戏，然后就说你跟你女儿说，你女儿今年要结婚了，然后你要写什么信，然后你今年要她女儿要上大学了，先上大学再结婚啊，要上大学了，你要跟她写什么信，就这样一直一直写下来。然后那我就在写这个信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实在是心里面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啊，因为他知道说他是你的女儿，你非常非常的爱他。然后如果今天是一本遗书，又是一本家书的话，那我相信保罗在这本书里面所表达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这本书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的思考。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第一章的篇文。那我想从这四个方面来看这一章。那我们刚才读到这一章以后，主要保罗是挑战提摩太，让他可以忠心的侍奉的。那我们就想从侍奉的根基来看看提摩太是凭什么来侍奉的。那我们再看看提摩太的侍奉的能力，然后我们再看看提摩太他面对侍奉的时候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是什么。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如何的回应这件事情。对，那首先我们来看侍奉的根基。我们刚才在这个第五节的时候读到了，对不对？保罗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是问安，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向提摩太讲说我是奉神召的保罗，然后奉神差派做使徒的保罗，然后写信给你。然后呢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话锋一转，他就讲到提摩太了，他说想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永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侍奉的话，他首先他的根基是要有一个无为的信心。这个我每次读中文圣经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绕口，无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真诚的信心，就是一个不虚假的信心。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根基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们的人的能力是什么，而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品格是什么。那在这里保罗很看重提摩太的，就是他有一个真诚的信心，对，他是无为之心，这是他侍奉的根基。这个我自己是儿童执事，对不对？然后我是在儿童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负担的。那遇到这节经文了，这个不可能就这样子把它放过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稍微有一点的题外话这样子。那借着这段经文我想稍微展开一点，虽然不是跟这个提摩太的侍奉有关系，但是还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的。那首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称赞提摩太，他称赞他无畏的信心，他称赞他的信心什么？他称赞他的信心说，在你的祖母身上，也在你的母亲身上，然后这个信心也在你的身上。那我想，首先我们要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救恩是不会遗传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提摩太今天他得救了，今天他有这个他有神的救恩，并不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得救的，也并不是因为他的祖母是得救的。救恩是绝对不会遗传的。像我的孩子小凯，他在这边做见证，受洗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这个看见，对不对？他得救不是因为我和佳琪是基督徒，对不对？他不是神的孙子，他自己要当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明白说，救恩是不会遗传的。但是呢，我们同时也不可否认，家庭对孩子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不对？ 这个如果啊，我们参加过婚姻的训练的话，那我们在婚姻训练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说是原生家庭，对不对？这个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是这样子解决冲突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你看到你父母是如何解决冲突，你就会自然把这种解决冲突的方法带到你的婚姻当中，你就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你的冲突。那这是比较大的情况。那比较小的情况呢？小的情况，我跟佳琪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挤牙膏怎么都挤不到一起，对吧？他从前面挤，他觉得前面挤的比较快，我从后面挤，我觉得后面挤的比较多。这个就是说，你大到争论，小到挤牙膏，这个都是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个原生家庭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个家庭的影响对我们是非常的大的。那神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很多，我们需要在小孩子们小的时候就要去教养他。那在箴言22节这边记载，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看到了吗？我们如果教养孩子的话，我们从小的时候教养他的话，影响是持续一生的。我们在小的时候让他走在一个正路上面，他到老的时候他都不会偏离，这个影响是持续一生的。那我们在生命记中也看到，而且他说我们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就是我们今天教训儿女不是星期天把他送到教会来就好了，我们要殷勤的教训。那这个殷勤的意思就是你每时每刻你见到了他需要教导的地方，你就要帮助他，你就要教导他，然后让他无论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让这个孩子活在一个神的话语当中，你让他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我想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自己这个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坚持啊。那个佳琪就是说我像个小法利赛人一样，这个确实是我对神的话语里面有两点非常的坚持。第一点就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神的一条命令。所以我跟佳琪如果吵架的话，我们一般都尽量在睡觉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怒气解决掉，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以把这个事情拖到第二天再解决，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当场解决，睡觉之前一定要把它解决掉，这是第一个坚持。第二个坚持就是不可停止聚会，那这也是我和佳琪一直都坚持的。所以只要我们没有生病的话，然后我们没有出城的话，一般星期天你在教会里面都可以看到我和佳琪还有我的孩子们这样子，这是我的两个坚持。那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在3-4年前了，具体时间记不得。就是我大概是我女儿刚开始上公立学校那会儿，然后上公立学校那会儿呢，她一开始去学校，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的朋友们就那些小朋友嘛，对生日都非常的看重，然后这个所有的同学都开始就是邀请过生日。那大家都学过数学，这个知道说一个班里面20多个人的话，那个生日聚会是几乎每个月都有的，对不对？是非常的多的。然后我女儿就特别喜欢去那个生日聚会，为啥呢？她去那个生日聚会吃能吃到平时我们家里吃不到的好东西，然后还能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然后最后呢那些家长都会给他们送礼物，就是她有吃有玩还有的拿回家，她当然高兴，她不知道那些礼物都是我们送出去的然后再给她送回来。但是这个就说她非常的喜欢。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她又收到了一份这个儿童的她同学的请帖，但是她好像没有表现得很高兴。他拿到那个请帖以后呢，他就去找他哥哥去了，他没有来找我和佳琪，但他找他哥去了。然后我就听他们俩在那里叽叽咕咕喳喳那个叫吧叫吧半天，然后我听到一句话，他哥哥小凯就跟他讲说，但是我们星期天是要去教会的。我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后来他给我看那个请帖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就说他们那个生日的聚会呢是定在周日的中午这样子。那我的女儿就知道说自己我们是要来教会的，她就不能去那个生日的聚会，所以她有点失落了，但是她还就是就告诉我要让我们就说给她拒绝掉就好了这样子。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恩。我为什么感恩呢？因为我知道一个数据，我知道一个就是孩子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然后到了大学了以后就离开主的一个数据。他们说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到时候80%都会离开主。我以前对这个数据来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统计数据，我没有什么感觉的。但后来我是在这边参加的高中团契， 我后来我上大学，然后我和佳琪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看，我当初我非常爱我的团契，我从团契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很好的朋友，我现在看他们最多就是一两家还在聚会，一两家还在聚会，剩下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主了。你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说是，当然是基督徒。信不信神，信。星期天是不是聚会，不去。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切肤之痛。这个统计数据第一次在我生命中变得活生生的。我的那些朋友，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弟兄，是不是姊妹，我非常非常的难过。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聚会，他们不愿意把星期天拿出来归给神。我的孩子在这一次他做出了这个决定，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恩。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我真的是巴不得盼望他以后也能继续做出这样的决定来，不要停止聚会，一直坚持住神在神面前的这个承诺。对，那真的是也鼓励弟兄姊妹们一起带着孩子一起聚会，让孩子可以从小的时候就活在这样子的神的话语当中。前两天我看到一张照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孩子他说，我没有去查，但是根据这个字幕，他是说他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沃尔玛的超市的门口。但是你看，我们知道在那个超市里面很多，就是美国有很多失踪的孩子，然后就挂着那个海报在里面，然后这个孩子就跪在那里为这每一位失踪的孩子祷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看到这样子，他这个孩子不仅仅自己是敬虔，不仅仅自己知道祷告，他还知道关心别人，还知道爱别人，对不对？他为这些失踪的孩子祷告啊！我真的是巴不得盼望说，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这个样子的，在神面前衷心的祷告。然后我之前读到过一篇文章啊，也是非常的扎我的心。其中有一句话，他是讲那篇文章是讲教育孩子的。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扎我的心，他说只有主才能把真敬虔放在孩子心中，但他们仍愿意在训练孩子敬虔的过程中全力以赴。那个他们就是指父母啊。他说只有主才能把真敬虔放在孩子心中，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做父母的能干什么呢？我们不过是撒种，不过是浇水而已，让这个生命成长的只有神，只有主才可以把真敬虔放在孩子心中。但是我仍愿意在训练孩子敬虔的过程中全力以赴，我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位真的是可以在训练孩子敬虔的过程中全力以赴，这是好的无比的事工。这个是我们都是管家而已，孩子不是我们的产业，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把这些孩子们托付在我们的身边，愿我们真的可以把他们带到这条正路上面。对，好，我们这个走完了题外话，我们再插回来，好不好？刚才我们说，提摩太他有一个无伪的信心，但是这个无伪的信心并不是保罗对他的终结。这个，我们紧接着看第六节的话，你就看得到，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安守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他这边有个为此，这个为此意思就是说，前面的那句话只是一个引子而已。真正重要的话是现在这句话，为此是原因。那你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有无伪的信心为基础，保罗才有这个办法可以把后面的话给你说出来。所以我们的信心绝对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神赐给我们无伪的信心，我们要拿出来使用的，我们要拿出来在神面前好好的摆上，好好的来侍奉主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提摩太，他说侍奉他是靠着什么呢？他是靠着恩赐，对不对？我们看恩赐是什么，我们 来看一下恩赐。那首先如果我们想思考恩赐的话，我们先要看看说恩赐的来源是哪里，对不对？这个刚才我们在从这一节经文上我们看到说，他说保罗和众长老曾经按手在提摩太身上，在这里面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是指保是讲保罗按手在提摩太身上。然后你如果去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的话，那里就说众长老也曾经按手在提摩太身上，所以好像是说保罗和提摩太按手了以后，提摩太他有这个恩赐吗？不是的，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看这句话，他是说什么？他是说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一句话里面谁的是主语啊？这个主语是神，对不对？只有神才是恩赐的源头。那保罗就是那个我字，保罗是什么呢？保罗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保罗只不过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工具。 那你如果去看提摩太前书的话，看得更清楚，在那里说这个在众长老按手之前，神已经借着先知预言说提摩太要得到恩赐，所以呢这个保罗和众长老的按手好像就只不过是一个印证而已，他已经证明了圣灵已经做成的功。那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保罗和众长老的按手并不是提摩太得到恩赐的来源，来源是神。那这点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保罗已经死了，对不对？今天如果说保罗按手才能让我们得到恩赐的话，那我们今天大家就都不用担心了，因为保罗已经不在了，那已经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按手了。但是很明显，这个恩赐的来源并不是保罗，恩赐的来源是神，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话对我们还是有重要性的，对。那我们刚才看到说恩赐的来源是神，对不对？那神把恩赐分给谁呢？我们继续从这些都是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的。那圣灵是来分配恩赐的，圣灵分给谁呢？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然后这中间就是说讲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恩赐，然后最后一句话最后一节他就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个个人这个字好像从赫本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你去读新译本的话，这个个人的意思是每一个人。然后那这个 KJV 版本翻译的英文版这个翻译的是 every man，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圣灵的恩赐的，你有圣灵的恩赐，我也有圣灵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恩赐的话，那我想对我们来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没有恩赐为借口而不服侍了，这个直接就把我们的这个借口给堵住了。而且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中记载的，马太福音25章里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比喻都很熟悉。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说，如果我们不去服侍的话，那个后果是什么？这个是个非常让我读起来是个挺可怕的比喻，对不对？他这个比喻是说，从前有一个家主，然后他出去了，他在出去之前呢，他给他的叫了他的三个仆人来，然后给他这些仆人金钱，在这个比喻里面，金钱就是代表着才干。他给他的第一个仆人给了5000两的银子，给第二个仆人给了2000两的银子，给第三个仆人给了1000两的银子。这就说明他这个第一个仆人有很大的才干，很大的恩赐。然后第二个仆人2000两的有这个中间的这个恩赐，然后最后的1000人有小小的恩赐。然后呢，这三个仆人拿到这个金钱以后呢，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头两个仆人5000两的银子的那个仆人和2000两的银子的那个仆人，他们两个去做生意，然后把他们的金钱翻倍了，所以有5000两的那个银子的人最后赚了加上本金以后最后赚了10000两，那有2000两的那个加上本金最后赚了4000两。然后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5000两的这头两个仆人把他们的钱还给主人的时候，虽然他们俩的钱财的数量是不同的，对不对？那个一下交了10000两，这个就交了4000两，这个好像中间差了6000两呢。但是主对他们的夸奖都是一样的，主说他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然后说他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对，他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第三个仆人干了些什么事情呢？第三个仆人拿着1000两，他好像是拿着一个小小的恩赐，然后他就不敢或者是不愿意去做。然后他把他这个钱埋到地底下去了，然后当神再来的时候，他把这个钱从地底下挖出来还给神，说你看神，你给我了1000两，我就还你1000两，好像我也没丢你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结果是你知道神对他的这个评价是什么？神对他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然后呢，又懒又恶还有什么？还有更可怕的，要把他丢在黑暗里，让他在外面哀哭切齿。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我早知道有这个下场的话，那我当然是拿着我的1000两去做点事儿，对不对？就算我今天赚了1100两还给神，恐怕也比这个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好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没有恩赐为借口，因为这个没有恩赐是一个假的事情。圣灵已经说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恩赐，那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有恩赐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小， 不想去用，那我们要记住这个才干的比喻，我们不用这个恩赐的后果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多多的使用自己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我们有了恩赐了，对不对？神把恩赐都分给我们了，我们要拿恩赐来做什么呢？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恩赐的目的是要服侍神的，是要来建立教会的。在以弗所书这边讲的，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为目的呢，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大家知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的，这是我们的恩赐的目的。我神给我们恩赐不是让我们在外面出人头地，神给我们恩赐不是让我们在外面飞黄腾达，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在神的家里面建造教会。那我再想来看看说这个恩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人都是万物之灵，是神所创造最高的杰作，对不对？所以我们人非常的聪明，我们有很多很多天然的能力，很多人非常的非常的有本事，特别是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姊妹们都是很多很多都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有天然的能力，第二有后天习得的技能，是相当了不起的，对不对？但是这些是恩赐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真的是有天然的领导的能力，有的人有天然的口才，然后说起话来可以滔滔不绝，然后可以让别人都听得口若悬河，对不对？那有的人确实是有很好的智力的能力，他就是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他就是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危险，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力。但是他跟我们的恩赐一样吗？答案是不一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个恩赐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的，所以我们这些天然的能力如果是可以来建立教会的，那大概就是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的恩赐并不一定是我们天然的能力。那这个有的这个就跟我们以前的想法有可能有一点点的冲突，我们就会觉得说神的恩赐不一定是就是照着我天然的能力给我的吗？那我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小敏姊妹的例子。那小敏姊妹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她说是中文的这个诗歌界里面她是写最多诗歌的人，她现在的数量我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前几年据说他已经写了1400多首中文诗歌了，而且他的诗歌非常的感动人，让人激励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这个小敏姊妹她是并没有受过太多的高深的教育的，这个因为她身体的原因，所以她中学的时候就不得不辍学了，然后她因为没有受过这样子的专业的训练，所以她也没有学过什么乐理的，就是她在音乐上面是一个是一个相当没有被雕琢过的，然后但是他可以写出这么多的诗歌来。那大家有的时候会想说，是不是这个因为音乐毕竟不是这种数学物理需要学很多的，他会不会是个天才呢？他会不会是个莫扎特呢？这个有可能就只不过是他的音乐的才能被埋没了而已，是这样的吗？我想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小敏姊妹在信主之前好像没有听他写过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被埋没的天才的话，像莫扎特，那从4岁开始就作曲了，是不是？人家就是张口成章，4岁的时候就开始写那种symphony了，写那种就很大的。小敏姊妹不是这样子的，小敏姊妹是怎么样子呢？据她自己的见证，她是说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甚至不是她在决志信主的时候写的，她第一首诗歌是她在决定我要跟随神，我要服侍神的时候。他跪下来祷告，那时候圣灵就充满他，让他一张口就把他的第一首诗歌就唱出来了。所以他的诗歌的第一首诗歌是在他决定要侍奉主的时候写出来的。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个恩赐，对不对？而且小敏姐妹写诗，你如果去读她的见证的话，是非常的奇妙的经历。她往往都不是那种坐在桌子前那样写的，她都是一张口就唱，一张口就把这个唱出来，然后别人把它记下来，这样子，对吧？所以这个小敏姊妹，我相信这一定是一定是神的恩赐，对。那我想跟弟兄姊妹再分享一个我前教会团契辅导的分享，这个对我也是非常的触动。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他说他希望神对他的恩赐与他天然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讶异。 因为要是我自己的话，我当然希望神的恩赐跟我能力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双保险嘛。这样我今天服侍的时候我靠着神的恩赐，哪天如果我神的恩赐我靠不住了，我今天跟神的关系不亲近了，我靠我自己天然能力照样把它干好了，这是双保险，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我的团契的辅导跟我讲说，他希望他所有的恩赐与他天然的能力完全不同。为啥？为什么？他跟我们分享说，这样他唯一的依靠就是祷告。你服侍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靠着祷告，如果你是靠你天然的能力，你根本不是服侍神。你的服侍就是服侍你自己，你的服侍就是服侍你的荣耀。但是我的辅导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如果他的能力跟他的恩赐完全不一样，他靠着他的恩赐来的时候呢，他唯一的依靠就是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非常美的分享，这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大的提醒。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与我们的天然的能力有可能是不同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服侍呢？那我们的服侍就不再是看说我觉得我自己能做什么，我觉得我在哪个方向我可以做得好。就像如果是我的话，我说我就愿意跟永欢弟兄一起来做教会的网站，对吧？这做教会的网站，我今天一天两天不睡觉我也能把它做出来，那是就靠你自己天然的恩赐，不是天然的能力，对吧？但是这个如果是要靠恩赐的话，你就一定要去祷告，然后你所要求的就不是你的恩赐什么，你所要求的就是你的负担是什么。你在神面前认真的祷告，仔细的祷告，然后你确立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身上，神自己就会负责，神自己就会把他的恩赐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必要再讲说我对这件事情没有能力，我这件事情做不来，是没有一个人做得来，因为那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神把他的恩赐赐给你的时候，你一定做得来。为什么？因为不是你在做，是神在做。神要做成的事情，我们是谁啊？我们能挡得住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恩赐是要从祷告中寻求神所给我们的负担。那我想对这个恩赐有个小结。那首先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恩赐它是由神而来的，对不对？它不是我们，不是从什么保罗来的，也不是从长老来的，它是从神来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由神所赐的恩赐的。那我们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服侍神，要建造教会。而且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负担。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提摩太，他有恩赐，对不对？但是他在侍奉中却遇到了一点困难，要不然的话保罗也不给他写这封信了。他遇到什么困难呢？他保罗说让他希望他可以把那些恩赐如火再次的眺望起来。什么意思？好像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有点冷却了，对不对？他有点这个退后了。那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想可能的原因呢就记载在后面这两节里面。但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觉好像提摩太有可能有点胆怯了。然后接着呢，保罗又在讲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福音同受苦难。感觉好像提摩太有一点点有这种羞耻的态度，对不对？所以可能的原因好像有两个，一个是提摩太胆怯了，一个是提摩太羞耻了。对，那我们看看说这个胆怯是怎么回事。我们同样也不知道提摩太胆怯的原因，那我在猜有可能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他是否面对这个当时的艰巨的挑战，侍奉中艰巨的挑战，他有点感觉害怕自己不能够胜任，这个我相信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提摩太他的恩赐是教导和牧会，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有很多的假教师已经兴起，然后提摩太每天就要遇到这种假的教导，他要让他的教会走在真道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非常重大的挑战。所以他有可能面对这样子艰巨挑战的时候呢，会有心生胆怯。那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对不对？那这个外部的环境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在罗马当时是非常对犹基督徒是非常的不友好的，甚至是要让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 这个面对外部环境的逼迫，我们今天在美国有可能稍微好一点，这个在国内的弟兄姊妹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确实都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难处，对不对？那像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到了，我是非常的害怕的，我是非常的恐惧的，我是非常的战惊胆怯的。而就不要光说这个讲到了，我有的时候在做以前我还有做招待的时候，我对招待也是挺害怕的。为啥呢？因为招待有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找那个新人，对不对？你要让那个新人填那个表，那我害怕说我不认识那个新人是谁，我把他落掉了怎么办？这个还不是最害怕的，最害怕的是你去问说，哎，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人家说我已经来了两年了，这个是非常的害怕的，对不对？然后那我在儿童的时候里面也是非常的害怕的，是害怕什么？孩子心里非常的单纯，你如果有一个做不好的地方，就是说的错的地方，小孩子记性好的不得了。有可能就记住了，就是跟家庭讲话没关系，他两天就忘了，跟很多的大人讲话也没关系，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我这个口误了。但是跟小孩子，他有的时候就把你的话当做真的了，就感觉很害怕在这个服饰上面。而且更害怕的是什么？小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有点吵，然后你就怕好不容易跟孩子们建立起来这么良好的关系，突然一下我 snap 我生气，然后一下子就好像把我跟孩子的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系全部都推倒了，很多的害怕。那这是我自己的侍奉，我相信在十班里面恐怕也是挺害怕的，我就不敢去十班。互相弟兄问了我几次，我才不敢站在众人面前唱歌呢，我五音不全，一唱就走音，那怎么办呢？对不对？这种都是我们在任何到就是遇到任何的服事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难处，都会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侍奉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非常的感谢神，神跟我们说了，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神给我们赐我们的心，他并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他给我们的解决的方案，他给我们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用刚强仁爱谨守来面对我们的胆怯。首先我们要看神跟我们是个刚强的心，对不对？他这个刚强绝对不是说我们自己的个性强硬，我们自己的个性是要柔软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刚强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他是自己会负责的。那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讲约书亚这个人，对不对？约书亚当时神给约书亚一个多么大的任务啊，让摩西就在法老面前显了十诫，把以色列百姓带出红海，结果摩西自己不去迦南了，神不让他进迦南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人没有办法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入迦南地里，然后神说约书亚你来做，让约书亚从摩西这样一个神人面前接过这副担子。你说约书亚害怕不害怕？约书亚怕死了。然后神就一直给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然后神告诉他说，为什么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必在你前面行。他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为什么约书亚可以刚强，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不绝对不把我们撇弃当做孤儿。这是我们刚强的原因，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刚强，我们乃是靠着神的能力刚强。我觉得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对不对？他在说完刚强以后呢，他立刻就说你还需要仁爱。那我就在想为什么需要仁爱呢？刚强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容易堕入到一个陷阱里面，就是刚强的人容易变得很苛责别人，对不对？因为他自己很强，然后他看不到别人的软弱，他感觉不到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痛苦，他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做不到，这件事情如果我可以做你也应该可以做，你做不到就是你的错。所以刚强的人很容易变成一个苛责别人的人，很容易落入这个陷阱中，很容易落入一个就是要把事情做好，然后把别人不太照顾，不太爱护别人的人。所以神在这里立刻给这个刚强加了一个框，他说你要仁爱，你除了刚强以外你要仁爱。仁爱是什么？仁爱是你要对神对人要有爱心。你今天要知道你服侍的对象不是这件事情，你服侍的对象乃是弟兄姊妹，你服侍的目的乃是要建造教会，所以你要以仁爱框着你的刚强，然后来建造教会。然后紧接着呢， 神。神又说，仁爱还不够，你还要再加上谨守。为什么？因为仁爱如果你多了，仁爱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你的爱心框住在真理的框架下的话，你的仁爱容易变成溺爱，对不对？你的爱，我们今天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打着爱的旗号所说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完全都是跟神背道而驰的，对不对？你的爱如果不加以限制，就容易变成溺爱。那我们都知道，对孩子的溺爱是绝对不可以的，是绝对对他们是有害的。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你说，你还要谨守。谨守什么？谨守就是说，你要守住神的真道，你要在神的真理上面有分辨，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分辨力。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事是靠着神的能力刚强，然后要把这个刚强框在我们的爱心之中，然后你这个爱心，然后要用你的谨守的心，你对神话语的真理的认识，把它再给它限制住，这样你才是一个平衡的服事的人。你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胆怯了，你知道你的能力是从神来的，然后你的爱心，你有爱心，所以你的目的是正确的，然后你的谨守，你的做法也是纯正的。当你有这三点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胆怯。所以这个对我也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鼓励。像我在这次准备讲，不是这一次，每次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心里实际上是都一直都是很胆怯的，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自己是完全不配的。但是感谢神，他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愿我们用这个刚强仁爱谨守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心，来侍奉神。那第二个困难是什么？第二个困难是保罗说，提摩太，你是不是以福音为耻了？你是不是以被主做见证为耻了？你是不是以因为我被囚然后你为耻了？提摩太，你不可以以福音为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魔鬼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攻击，就是当我们信主一段年时之后，魔鬼在理性上面已经不太能够攻击我们了。当我们上过很多的护道学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圣经的知识之后，我们知道说神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然后在这个在信仰从这个理智上面，魔鬼已经不太能对我们有什么搅扰了。但是呢，魔鬼就以一个身份的认同来攻击我们。那我们人都是一个人是有群体性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渴望别人的认同。但是呢，魔鬼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代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罗马皇帝抓起来的。你是个基督徒就是个罪犯，你的罪犯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罪，你是罪犯是因为你的身份，你是基督徒你就要被抓起来。这是当时的情况下，然后那就有很多的人确实因为基督徒是罪犯，就不愿意跟他们再交往了。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政治正确确实是也是觉得非常的严重，是不是？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敢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很多人给我们贴标签的，很多人说我们没有爱心，说我们歧视别人，说我们愚蠢，说我们走火入魔。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被 label 过，这里面大概有一两个我被 label 过，这个走火入魔就是一个。这个对啊，对不对？你有的时候如果是不认识的人这样说你，你还可以一笑了之。有的时候跟你很亲近的人这样讲话，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同事，你的同学，然后你说说你是走火入魔，然后说你是歧视，你会不会难过？你当然会难过。跟你不认识的人这样讲你不难过，跟你认识的人这样讲你非常的难过，因为你觉得说这个事情有点被冤枉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呢，你遇到这种情况下，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就闭口不言了，我们就不说话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福音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走火入魔。因为这个，因为信仰缘故，我就是没有爱心，就是欺骗。我们就不敢宣扬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那个实际上就是你心里有一点维持的感觉了。服侍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方面就是要传福音，对不对？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有个很大很大的责任，就是要传福音。当我们维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敢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来侍奉神了？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如何克服维持的心呢？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说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让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感动。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提摩太，我亲爱的儿子，你来看神所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大。你看神他救我们，神他招我们，他什么时候救我们，他什么时候招我们，不是现在，他在万古以前就已经做好了这个计划，要招我们，要救我们。而且呢，他招你的时候，他救你的时候，是你不配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但是神爱你，爱到一个缘故，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他为你死还不是终点，他为你死还为你活。他活过来以后呢，还不是指他自己活，他把他不能死的生命赐给你。所以你来看提摩太，你看神在你身上做了多么大的事情。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提摩太的，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作为，这样子大的恩典，我们怎么能以维持的心去对待他呢？神已经给我们了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然后保罗接着告诉提摩太说，好，你看完神的作为，你来看我的榜样。我今天受的苦比你受的多吧，你今天提摩太，我还可以，你是个收信人，你还在这个外面走路呢，活蹦乱跳呢。我现在是被抓着监狱里了，抓在地牢里面了，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死了。你来看我的榜样，我有没有基督维持？没有。我知道说神招我是让我做使徒的，做师傅的，传福音的，我今天就忠心的继续做这三件事情。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如果你软弱了，就看看你属灵的父亲，看看我在干什么。所以这是你如何克服维持，对不对？当我们自己有羞愧的心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多么的大。我们也去看一看有那些受苦的前辈们，他们是如何在苦难之中站立得稳。这样子我们可以克服维持的心。还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要思考神给我们的应许。在灵后四章十七节那里讲，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个苦楚是至赞至轻的，一个荣耀是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这两个东西放在天平上一称的话，孰重孰轻简直是没得比，对不对？你难道要为了这个永远的荣耀，对不起说反了，你难道要为了这个至赞至轻的苦楚而放弃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吗？这是你要做的吗？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你看神的作为，你看我的榜样，你去想神的应许，这些话都记在圣经上。所以你要靠着圣灵守着这些纯正的话语，你要把这些事情记在你的心里，你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可以立刻的让神的话来让你刚强起来。这是我们要克服我们维持的心的法宝，靠着圣灵守着这些纯正的话语，记住神的作为，看看前辈的榜样，思考神的应许。好，那我想最后，当保罗这样子，说是保罗，实际上是神，对不对？当神这样子的挑战提摩太，实际上是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你要眺望恩赐，你要火热的服侍。然后呢，保罗很好玩的写出了两种回应，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陈长老跟保罗学的，还是保罗跟陈长老学的，两条道路，对不对？这也是两条道路了。然后这两条道路是什么呢？第一条是非基督跟黑魔起尼，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个人离弃神，这两个人离弃保罗。当保罗下到监牢里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维持，他就再也不去跟保罗打交道了，离开神了。这样子的人，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 神也要离弃他，神也不认他。另外一种人是阿尼瑟弗，阿尼瑟弗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不以神为耻，他专门跑到罗马去，然后专门去找保罗，然后还找到了。所以呢，他当时是面对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与保罗相交，他不以神为耻，将来在审判台前神也不以他为耻。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选择，我们是要学习非基路和黑摩奇尼离开神呢，还是我们学习阿尼瑟佛不以神为耻，火热的侍奉神。那最后的时候，我想以圣经里约书亚做一个结束的例子。当这个问题摆在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他说，这也是约书亚的遗言，约书亚要死之前，然后他召聚了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长老们来，他在面前做了一个宣告，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真是感谢神，我也愿意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这样挑战时所做出的回应。好，那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实在是感谢你，你在我们不配的时候，你就把这样极重无比的荣耀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一切丰满的恩典。求主耶稣，你让我们也可以善用我们的恩赐，在你面前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做出上好的选择，愿我和我全家都可以侍奉耶和华。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